那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有这样的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求主你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来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依靠你，走在你的道上来不失脚。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查的哥林多前书已经接近尾声了，是最后一章。前面第十五章我们看到保罗花了很长的一个篇幅，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教导这些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也坚固他们的信心。其实当时可能有一些信徒信心比较软弱，甚至怀疑一些错误的教导是真的，说基督根本就没有复活，也没有人复活这个事实。所以好多信徒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这些异端的言论呢，也受到了动摇。保罗所以花了这么长的篇幅，在这封信快结尾的时候讲了这件事情。他从多方面去讲论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结果当时的这些信徒也在兼顾我们历史里来的这些信主的人。其实不光是哥林多前书初期教会的这些信徒在怀疑起，那么我们今天也好多弟兄姊妹现在就开始怀疑了，那是不是真的有复活呢？我们信的是不是真的呢？是不要我们信了一辈子信的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是虚幻的，有好多这样的怀疑会出来。但是我们回想我们所经历的，我们可以100%可以肯定，因为主有应许嘛，凡是信他的必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当我们回想这些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相信主的复活是一个事实，我们今天的盼望是真的。所以保罗在十五章快结束的时候，他就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所受的一切的苦，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工不是徒然的，主在天上都知道，他都知道，他都纪念。那么第十六章又谈了另外一件事情，就快结束的时候，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就论到，也就是说，在七章的第一节就提到，那保罗写这封信其实是针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给保罗写的信里面的一些内容，提到了这些问题，那保罗呢做了一一的回答。那么其中就提到了为圣徒捐钱这件事。那保罗提到这件事，就是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也就是说，保罗以前给加拉太的教会教导那些信徒如何来去为圣徒为弟兄姊妹捐钱这件事，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都是知道的，让他们效法，那么这个是不变的。这儿我们要注意啊，这个为圣徒捐钱，为圣徒是为属于主的门徒，这个不是一个社会福利，不是社会福利工作。我们今天好多的这个教会一些机构误用这句话，说为保罗也说了，说为圣徒捐钱，所以就去开展这些社会福利工作，这个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用这些圣经。这个经文很明显是帮助那些教会当中其他的困难的弟兄姊妹。这个圣徒不是一般的，这个圣徒，那么就下面从那个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针对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那些犹太信徒的。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30节，使徒行传11章27节说，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安提阿是一个建立的第一个外邦人的教会。 内中有以外名叫亚加布这个先知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就这个先知呢预言将来天下有大饥荒。结果呢这个事到格老丢的年间果然有了。那后来真的应验了，那可能就知道 这件事情在犹太地包括耶路撒冷，所以那些犹太的基督徒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保罗他们包括安提阿教会，后来保罗建立起的其他教会有这样一个风气，就帮助这些困难当中的犹太基督徒。所以这儿论到圣徒不是指的一般的贫困的犹太人，那么在耶路撒冷除了那些贫困的信徒以外，其他的犹太人 也是贫困的，但是这儿没有提是专门帮助这些基督徒的啊，这我们一定要就是按照圣经的真理去加阅去做，这儿不是去用这些经文让我们提倡做社会福利，没不是这个事儿，这不是说神没有那样的爱，这是很针对性的。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我们这是都是真理。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让他们效法。这是捐向这些圣徒捐钱，不是十一奉献，和十一奉献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这些外邦基督徒的这些教会的信徒，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他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帮助那些处于贫困当中的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十一奉献之外的。在使徒行传我们分享过，神其实降下大饥荒，神的美意我们看到一点，因为当时这些犹太基督徒呢看不起外邦的这些信徒，他们还有一种那种优越感，所以神呢借着这个饥荒让他们这个里面这个骄傲里面这个自以为是能够降卑，让其他的外邦基督徒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看到在基督里面这种合一。这是我们看到的神当时降下饥荒，神一个美意。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这些非常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神他的心意在哪里。所以在这个饥荒的背后，神原来是让外邦的基督徒和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要在基督里边合一。第二节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怎么行呢？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现抽。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第一日那就是主日星期天，就每到这个星期天主日聚会的时候，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等保罗来的时候一块儿，然后打发人送到这个耶路撒冷，不是等保罗来了以后献凑，是根据自己的镜像。那每个人的收入可能不一样，有的人收入多，有的人收入少，那根据自己的情况。而且咱们注意一下，是个人，不是说个别的，是个人，是说每一个信徒无论是贫富你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义务，在捐助上来帮助耶路撒冷的这些弟兄姊妹。那么有的比较困难，那实际上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还不没有耶路撒冷那些犹太基督徒困难，所以根据自己镜像。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跟要觉得乐意，如果觉得不乐意，其实这样的捐助神那里不纪念。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都提到过，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九章怎么教导。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什么恩呢？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这是在受大试炼特别艰难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这是神给的恩典。在极穷之间 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你看这马其顿 这些教会其实并不富裕，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是乐捐，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种他们在这共济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就是包括哥林多教会那一代的信徒，神给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乐捐也是神的恩典，我们有能力捐帮助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那第九章的六到七节，我们看一下，说少中的少收，多中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觉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勉强，不要作难，觉得乐意，神很喜悦，所以甘心乐意的去做，这是这样一个原则。第三节，即使我来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该去，你们可他们可以和我同去。我这儿就是这个捐款弄好以后，那么哥林多教会他们自己来推荐谁，那么推荐的一定是他们发信心的，那么然后保罗就打发他们，保罗差遣，如果是需要的话，保罗也愿意和他们一块去耶路撒冷。第五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这是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跟哥林多前书的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他的一个计划，说我打算从马其顿经过，然后经过了以后就到你们那里去。这个后来确实成型了，他的计划后来成型了，后来成型了就是这个计划是合神心意的。那在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一到三节，这个也记下了这一件事情。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一到三节，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一到三节，当时在马其顿，就是那个以弗所的教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保罗在那儿传福音，结果好多人信了主，好多人信了主呢，有些人因为人们信了主以后，他的生意受到了影响。什么生意呢？就是靠着做那些偶像呀，与偶像有关系的这个产业，这些人受了影响以后，他们不干了，所以就开启了起来，开始攻击保罗，攻击这些信徒，所以发生了骚乱。二十章的第一节就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走遍了那一带的地方。到了马其顿，走遍了 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门徒，然后来到希腊。来到希腊就知道到了希腊的哥林多教会，当时叫亚给亚神，首府就是希腊，首府就是哥林多，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这说到，那么这次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三个月，是住在一个叫在罗马书里面记载叫应该是该优一个弟兄的家里面，在那个家里面这三个月时间写下了那个罗马书。那第六就是说，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日，或者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这个送行什么意思呢？送行不是简单的一个仪式，是让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为保罗代祷，为他祝福，这是真正的送行。我们今天也是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外出去宣教传福音做神的工的时候， 那我们其他弟兄姊妹要为他送行。这个送行不是简单的接接待待吃吃喝喝，而是要为他祷告，为他送上祝福，求上来保守。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这什么意思呢？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不是说保罗不愿意见他们，而是不愿意路过见他们。路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希望只是路过见你们，仅仅停留几天而已，是不是想不是送到去见你们，而是想在你们那里多住几天。主如果许可，我就多住几天，多住一些日子。第八节，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直到五旬节。但现在呢，我要仍然住在以弗所，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以弗所写下来的。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仍然住在以弗所，而且要继续住到五旬节，也就是第二年的五旬节，然后再计划从马其顿经过，然后到他们那里去。这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19章22节。那保罗为什么要现在要继续住在以弗所呢？其实与以弗所的这个属灵光景，与以弗所这些信徒受的逼迫有关系的。我刚才说了，那个就是在以弗所他建立了教会，然后弟兄姊妹们传福音，好多人信了主以后，影响了一些人的这个生意，所以就受到了逼迫，发生了叫以弗所的扫乱。那么根据这个情况，那保罗大家不能尽快的离开，他要留在那里，来给弟兄姊妹们树立信心，来教导他们，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不要动摇。所以他要继续要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当时情况不允许保罗过早的离开以弗所。第九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有宽大而有又有功效的门为保罗开了，这个是什么样的门呢？因为刚才以弗所的情况，那就是福音的门嘛。保罗去了以弗所以后，真的主耶稣为他开了这个福音的门，他传起福音来大有功效，那么多人信了主，所以这个福音的门主只要打开以后，是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那今天也是，我们真的外族进前的北上，我们真的出去做主公传福音的时候，你别担心别的，你就从中心的北上把对的福音传出去，那么这个门主耶稣一定会打开，它又宽大又有功效。这功效不是在于我们能说会道，不是我们用的什么样的策略，而是福音本来就有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福音本身就有能力，他会在对方的心里面来做工，这是神去做的事，我们只管去传。所以保罗这样的见血的摆上，主耶稣就为他开了这样一个门，为保罗开了。那开了以后，并且反对的人也多。我们不传福音还好，不传福音可能没有遇到拦阻，只要传福音肯定有拦阻，100%有，而且反对的人也多。那当时以弗所就那个地方反对人非常多啊。那当时那个地方是拜偶像的，那个与偶像有关的这个是形成了一个产业业形成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链上面有好多人靠着这个来发家致富要糊口，所以就动了这些人的饭碗，那么这些人就会起来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主的福音的门一开，必然会惊动这些鬼魔的势力，这些鬼魔就会借着人来反对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怕，这个福音是有神的能力的，我们只管传。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因为 格雷多前书这封信快结束了，所以保罗最后这一段呢，就是把自己所想到的都要跟这些信徒去讲。那么这儿提到了提摩太，提摩太是保罗特别得力的一个同工，也是保罗在圣灵里面所结的果子。被神呼召以后，也和保罗一块儿来教导、来传讲、来讲道。说论到提摩太，你们要留心，为什么提摩太比较年轻？而前面提到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因为知识很丰富嘛，这信了主两三年的时间，就觉得这个圣经也读熟了，读懂了，都明白了，所以就看不起人了，连保罗都看不放在眼里面了，更何况是这个年轻的提摩太到了以后呢？所以这保罗特别强调，你们要留心，什么意思呢？你们要善待，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他劳力就是提摩太劳力做主的工，像保罗一样，就是这个提摩太像保罗一样，他们这样的去热心的服侍主，不是出于自己的热心，完全是主的选召、主的呼召。今天我们说，做传道人一定是要出于神的呼召，不是出于自己的热心。我们好多弟兄姊妹特别热心，想服侍神，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做传道人去接受神学训练，这一定要有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我们不要凭自己的热心，否则的话，这样的热心可能就会被撒旦所利用。第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就无论是谁，这有点警告的意味呢，警告那些哥林多那些骄傲自大、那些自高自大的信徒、自以为是的信徒，无论是谁，你不可藐视。那针对那些自高自大的。这儿注意，我们注意一下第十节一开始弱势，就是假如提摩太来到，也就是说这个可能提摩太还没有到这个哥林多教会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前面的四章第十七节，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十七节，保罗就说过，第四章十七节，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这儿就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信里面，在前面保罗特别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他已经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了，就是在写这封信之前，保罗已经差遣提摩太到哥林多教会，但是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这个提摩太到底去了没有。就是如果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善待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不可藐视。下面只是送他平安前行，就是到你们那完，就是做完工以后呢，你们要把他平平安安的再送走，让他再回到保罗这里来。第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那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为什么亚波罗不愿意去哥林多教会呢？难道他看不起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吗？不是的，我们就是从整本圣经，特别从保罗书信来看，前面就提到嘛，哥林多前面这封信前面提到，不是哥林多教会有纷争吗？都高举人嘛，有的高举这个基法，高举彼得，有的高举保罗，有的高举亚波罗，有的高举基督。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亚波罗才不愿意去，因为他去了以后，怕再次引起他纷争，让这些高举人的人，特别高举亚波罗的人， 来铸造他们这种风气。我们看到这亚波罗在这方面真的是曾凯先生这个生命非常的成熟。现在我们就是有的人巴不得就是所有教会都请他去，天天去来为自己扬名，但是亚波罗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他做的主的工是为了来造就人，不是为了抬高自己。今天有些人就是为了把自己打造成名目，想方设法来炫耀自己，甚至在别人没有承认他的名目之前已经给自己挂了一个名字名目。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这个生命来，他是不是为神做工，还是为自己扬名，在借自己的巴别塔。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这亚波罗和保罗真是一样，是特别好的忠心的仆人。他们做什么事都是为了荣耀神，不荣耀自己，是不是能够让弟兄姊妹得益处，是不是能够造就教会，从这方面来考虑，不是考虑自己。那么他说现在这个时机还不成熟，现在不能去，将来有机会，那么亚波罗他一定会去。十三节，你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可又讲到重点了，劝他们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觉清醒。那么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因为不警醒吗？头脑不清醒吗？头脑不清醒就会自大吗？自高吗？就会听信那些歪理邪说，听信一些异端的那些讲论。所以今天也是，我们一定要警醒。这个警醒就需要有分辨，不会分辨的信徒一定是不警醒的。所以别人怎么讲就怎么去听，今天办这样一个活动就去了，明天办那样活动就去了。这两天正好我说到多伦多，我今天在这说一下，我希望就是录下音以后更多弟兄姊妹能够听到。我说一个事实，多伦多的国语同工会是国语的这些牧者组成的一个团体，然后呢每年都举办一个就是所谓的培灵会和布道会，那么明天今天晚上就开始了。那么能不能去呢？我们可以去，要分辨的去，但是从他们这么多年所做的事情，我们要警醒的。作为一个多伦多地区的华人教会的这样的团体，那么是来造就众弟兄姊妹的，华人弟兄姊妹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样的？那么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每年请的是请那些名气，请那些明星的，所谓的明星传道人，从美国请来的，请过袁志明，请过张伯利，还请过其他那些。那么请之前，你要了解调查这个传道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能跟他近距离。就是这个岳志明当时请的时候还没有那个犯奸淫的事还没有暴露，但是你从他的讲论，你最起码听他怎么讲的，你判断一下这个人应该不应该去请。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你听一下岳志明从早期到现在他的讲里面掺杂嘛，佛教的道教的往里面掺和，你是这些人能请吗？张伯利是说谎，自己得了癌症还不知道，今天是得了这个癌症，明天得那个癌症，得这么癌症这么大的事情自己能忘了吗？一个人开始说话，一个传道人说话，他能讲出真话来了吗？我不是垄断他们，但是这是个事实。所以我们真的弟兄姊妹要谨慎的去，如果有分辨就去听，没有分辨要小心，你不要去听。那今天请的这是一个，从介绍来看不是个牧师，是个博士。博士多了去了，那个神学院博士很多的，好多不讲神的话。我在这儿就插一下，希望就是多伦多的这些弟兄姊妹听到以后能够谨慎。说我们务要警醒，在正道上站立得稳。正道原文的意思在信心和信仰，这个正道在原文里面是信心和信仰。 就在信心上面要站立得稳，在信仰上要站立得稳，我们这个信仰要守住，不要走偏了，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大丈夫，那就在树林上要长大成人，不要就像前面第三章一节说的，不要做那个树林上的婴孩。所以你看，保罗就说这些哥林多这些信徒，信主几年了，虽然是圣经读得很熟，真理掌握不少，而且还有恩赐，但是他们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还是属肉体的，不是是属婴孩的，还没有长大成人。所以要刚强，这个刚强是被刚强，原文里说被刚强，不是主动的，不是靠我们的意志刚强。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信主要刚强，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是要顺服圣灵的引领，靠着圣灵来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这是特别重要的，所做的一切都是凭爱心而做，如果不是出于爱心，是出于私心，那么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因为在前面的十三章专门讲过这些，这个爱，没有爱做了什么都是枉然的。这个爱是出于就是神的爱在生命当中自然的流露，不是表演，不是故意去做的，正是活出了这种爱的生命，活出这种生命以后，神的爱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所以这儿再一次看到，要凭着爱心而做，没有爱做多少都是枉然。所以今天有好多弟兄姊妹说啊，我实际上在教会里面服侍，对，没错，但是这个服侍如果是没有爱，为了服侍而服侍，如果再有其他的动机下透过服侍来赢得好处，这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一切都是要有爱心，爱心是最根本的，因为爱是最大的恩赐。第十五节，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盖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盖亚初结的果子，亚盖亚就是那个哥林多教会所在的那个省，叫亚盖亚省，首府就是哥林多。也就是说，斯提凡这一家是这个亚盖亚，就哥林多第一个信主的家庭初结的果子。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六节记载过。保罗就说，我为斯提凡一家施洗过，其他是不是施洗过他不记得了。他这个因为斯提凡是第一个一家信主的，所以他记得很清楚。为什么提到斯提凡一家呢？下面还继续在讲，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们要想到，就是斯提凡这一家是这个哥林多是第一个信主的，第一个信主的往往是不是如果是生命不好的话，他会这个很骄傲的一件事情，可能一直把这个作为一个很强的理由为自己来说事，比如说标榜自己。但是呢，斯提凡一家是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服侍众弟兄姊妹为念。就斯提凡一家虽然信主最早，但是并没有高举自己，而是全家立定心志来服侍众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就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这样的人要顺服，那今天的教会不乏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不会标榜自己，不会高举自己，默默在那儿服侍，像斯提凡一家，那神一定纪念。像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真要顺服，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神从神而来的权柄，这个权柄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23章12节，马太福音的23章12节去提到，主耶稣说：“自卑的必升为高。”就是如果我们谁在神面前是自卑的，我们谦卑的顺服神的，来服侍众弟兄姊妹的，踏踏实实来为主做工的， 那神一定会把他升高。这个升高意味着什么呢？升高意味着有神从神而来的祝福，有神赐给的能力，还有神赐给的权柄。有神从神而来的权柄，那别人那必须顺服，不是顺服他，是顺服神的权柄。说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同工同劳就是和斯提凡一家一样，是为主付代价的人。为主付代价的人，那就是自卑的、谦卑的、顺服神的人。这样人，神一定会把他抬高，那神也给他能力，神也给他祝福，神也给他权柄。那么劝其他弟兄姊妹要顺服，我们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教会有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尊重，而且要顺服。第十七节，斯提凡和弗土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们从整本这整卷哥林多前书来看，那应该是斯提凡、弗土拿都以及亚该古到这里来，就是把这个第七章第一节说的，那么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要问保罗，写了一封信，那么就可能差遣这几个人到保罗这里把信送给保罗，因为他们待我有你们有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这个保罗说的是事实，也不完全是责备。因为哥林多教会那些信徒自高自大嘛，对保罗的看不起了，所以对保罗是这种爱心也很冷淡。但是这几个人来了以后，可能是对保罗是非常热情，所以补缺了他，把他们所缺乏的补上了。也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不是所有的信徒是那种自高自大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爱主的，比如说这几个人，特别是斯提凡这一家子，他们真是不忘初心，始终是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去服侍神。第十八节，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就是这几个人，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个心里我们这个译成的心里，其实在原文里面是灵里面，在灵里面都快活。就是我们今天也是，如果弟兄姊妹是灵里面相交的是通的话，那彼此在一起交通，不管待多长时间都说不完的话，里面就是这种都快活的这种感觉，灵里面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再次提到不仅顺服要敬重。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是嫉妒纷争，所以可能会有像今天的教会一样，哪个弟兄姊妹要是做的多了以后，其他的那些不仅不做，而且嫉妒，到处还说坏话。十九节，亚细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亚居拉和百基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因主多多的问你们安。亚细亚这一带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在的那个省份，就在今天的土耳其。启示录提到的那七个教会全在亚细亚，在今天土耳其境内，包括以弗所。那么除了以弗所的教会，那保罗写这封信也代表亚细亚的其他的众教会，因为那些教会都是保罗在牧养。亚居拉特别提到亚居拉和百基拉，亚居拉和百基拉是一对夫妻，这对夫妻是保罗到了哥林多以后认识的第一对基督徒，而且他们当时保罗在这个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家里面住，在家里面他们一同支帐篷，一同做工，然后他们一起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建立有亚居拉和百基拉的参与，他们一同来问他们，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那后来亚居拉和百基拉这段夫妻到了以弗所，到了以弗所呢，在他们家里面又有教会。我们看到这一段信主的这些夫妻姊妹开发家庭，在家里面聚会。那今天我们看到，如果是在家里面聚会，今天可是不一样了。 好多信徒呢只看重外面这个建筑物是不是漂亮，里面是不是漂亮，完全不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假真理，就是看这个建筑过于真理，这是今天好多信徒的一种心态。我们是深有体会的，我们是这个五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才到了一个教堂去聚会。在前面的很长一段时间，就是疫情开始以后，一开始我们在网上，后来我们开始在我的家里面地下室聚会。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听说在家里面聚会就不愿意来了。那为什么心里面在家里面不如那个外面那个教堂漂亮？这是没有信主的，那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也有这样的心态。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真实的一个光景，把这个外面看的比里面重要，不是看这个是不是假真理，不是看这个是不是在雄修足，而是看外面的建筑。我所以今天的光景非常的可怜，但是亚居拉和贝基拉他们在家里面建起了教会，仍然在服侍主，而且因为主的缘故，多多的问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的安。虽然他们离开了哥林多，在以弗所，但是他们仍然牵挂着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是彼此相交，我们前面分享过，如果是有些不属主的那些异端，那些假的虚假的，我们就连问安都不可以。在犹大书里面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这个问安是彼此相交，是同属一灵，同一个族，同一个神，同一个姓。二十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往中文这样译的，就是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你们要亲嘴问安，还有彼此勿要圣洁。那么原文如果直译过来什么意思呢？直译过来就是你们要用圣洁的吻彼此问候，彼此问安。因为当时那个时代，他们可能有亲嘴就是问安的这样一个习俗，那么亲嘴问安是要用圣洁的吻，不要掺杂任何的这个杂念，这样彼此的问候。二十一节，我保罗亲笔问安。为什么保罗加到亲笔问安？这因为我们从这个其他的书信里面，好多书信里面可以看到，保罗多数情况他写信是他口述别人代笔，那么这儿特别在结尾的时候他要签上自己的名字，那么这儿要最后要自己亲笔要写上，亲笔问他们安。这个表示对哥林多教会特别的看重，都这些信徒特别的尊重。二十二节，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突然来这么一句话，而且说主必要来，就临结尾的时候，保罗再次提到，如果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再次来警醒，来提醒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十三章花那么长的篇幅谈到这个爱，这儿再次提到。如果不爱主，这种是可诅可咒的，什么意思呢？与神无分了。这儿保罗没有说属肉体、嫉妒、纷争、愤懑、结党的信徒可诅可咒。那不哥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你看，属肉体的，是嫉妒、纷争的、纷懑、结党的，但是保罗说他们仍然是属基督的。即使这样仍然是属基督的，属基督的不是可诅可咒的。那么这儿提到的说是不爱主的，就人如果不爱主，对主不冷不热，恐怕就是连在基督里面属婴孩的这个都算不上，那其实就是根本就没有重生得救。如果不爱主，那就是没有重生得救，与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仍然活在咒诅当中。二十三节， 再提到朱棣要来，那么这次可能朱一定要来干什么呢？主要来审判了，第二次来主来审判来了，那么这些呢，就是要落在神的主的审判当中，不是神的家的审判，而是那个白色大宝座之前的审判。2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我在基督耶稣里的爱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就哥林多前书一共16章，我们全部分享完了。我仔细再回过头读一下，我们发现这哥林多前书真的非常好的一卷书。保罗在具体的生活上方方面面来教导当时这些信徒，也教导今天的我们，让我们知道好多的属灵上的这些真理，比如说恩赐和生命。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的恩赐不比别的教会差，有很多的恩赐，但是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不属灵的。所以这就打破我们今天一些弟兄姊妹的观点，认为就是啊自己很有恩赐，服侍神很有恩赐，这个感谢神，但是有恩赐不一定证明他一定是很属灵，一定很有属灵的生命，也许还是属肉体。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那属肉体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书信里面提到的，有嫉妒，有纷争，不能允许别的弟兄姊妹超越自己，在服侍上各方面超越自己，心里面不舒服，然后就泄气纷争，分门结党，高举这个高举那个，然后自高自大啊，圣经多了，圣经的知识动了一点以后，就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然后标榜自己，这都是属肉体的生命的表现，不是属灵的。那特别提到不可嫉妒纷争，不可分门别类。这个嫉妒纷争、分门结党，这是教会的一大毒瘤，我们一定要铲除，我们自己身上不要让它来滋生，来长大，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能高举人。也讲到了身体和这个肢体的关系，那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那既然是身体上肢体呢，缺一不可，我们彼此之间是骨肉相连，谁也不能离开谁，各做各的，各有各的恩赐，我们不去嫉妒，不去羡慕，我们做好自己的，神给我们这样恩赐，我们做好这一点。那神给我们一个恩赐，就在教会里面我们好好的打扫卫生，这也是恩赐。神给我们是在台上我们去赞美神，这是恩赐，我们做好自己的。那至于别的我们不要去管，我们去这样就不会这样去嫉妒，不会纷争了。而且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殿，那这个身体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没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我们交给神。所以我们要借着圣灵的殿，是圣洁的，我们要把这个殿的门守好，不要让那些杂物、那些污秽的东西进来，世俗东西不要进来，我们管好，把门看紧的，做好守门人。还提到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不可与拜偶像的人相交，这在哥林多前书5章谈得很清楚，也是教会的一些纪律，对一些违反纪律不悔改这些信徒，那么教会有权柄做出这样的处理，那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赶出教会不是把他们一棒打死，交给撒旦是败坏他们的肉体，让他们将来有一天仍然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所以赶出不是目的，是手段，赶出的目的是让他们将来能够悔改。还有就是提到了凡事都可行，不是都有益处，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信主的这些信徒，属神的儿女，我们所做的任何事都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荣耀神。如果这件事能够荣耀神，我们就去做，不荣耀神，对其他弟兄姊妹没有造就，对自己没有造就，不做，不是凡事都可行。 那这句话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当时盛行的一句话，可能是啊，凡事都，所以我们信主以后什么都可以做，不是什么都可以做，不荣耀的事，不荣耀神的事不能做，不造就人的事不能做。即使我们认为做的对，但是这件做对的事情会把人绊倒，把弟兄姊妹绊倒，我们宁可不做，舍弃自己这个自由的权利。这也是哥林多前书里教导我们的。最后一点就是提到知识会让人自高自大，如果知识这个动机不当，就会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恩赐，没有爱一切都是枉然，白主的人是可主可咒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